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VOA。
美国人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表示，对于他先前使用的粗俗言辞，被认为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个人攻击，他感到遗憾。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同时增进和各国的紧密联系，尤其是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美国。在星期一启程前往老挝参加地区峰会之前，杜特尔特警告奥巴马不要在菲律宾打击毒贩问题上教训他。杜特尔特6月就任总统之后开展的这项行动已经导致2000多人死亡。杜特尔特说，你必须表示尊重，不要只是抛出问题。他之后说了句他加洛语的词语，狗娘养的，并接着说，我会在峰会上骂你。奥巴马最初对杜特尔特的言论没有在意，他对记者说，很明显他是个有个性的人。但是白宫之后说呢，奥巴马取消了和杜特尔特会晤的计划，转而安排和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星期二在老挝说，那些言论呢，将有碍双方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双方关系处在新的篇章。杜特尔特在声明中对其言辞所引发的巨大争议表示歉意，并表示期待消除分歧。美国总统奥巴马向亚太地区国家保证说，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呢将长期持续下去，因为这反映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星期二，奥巴马在老挝万象发表的演说中说，美国人普遍意识到亚太地区对美国和世界的重要性，在今后的世纪里呢只会变得更强大。奥巴马总统在老挝民族文化宫对据估计达1000人的听众致辞。他在前一天抵达老挝，开始了历史性访问。他是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曾说，和亚太保持接触对美国未来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白宫这项战略的目的还包括制衡中国在本地区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和实力。奥巴马对政府官员和各界人士说，我们的立场越来越坚定，并发出明确的信息，那就是我们作为太平洋国家呢将持久地留在这里。会晤之后呢，奥巴马和老挝国家主席本扬举行了会晤。那么之后宣布分3年为老挝出资9000万美元，对未爆炸弹进行全国性普查，努力清理美军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在老挝投下的炸弹。美国在老挝投下的220万枚炸弹，大约有1/3没有爆炸。这种挥之不去的威胁阻碍着国家的发展。在朝鲜最近发射弹道导弹之后呢，联合国安理会迅速对其进行了谴责，强烈谴责，并威胁在毕业时候呢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措施。由15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星期二在召开紧急会议后不久发表一致声明称，平壤星期一发射的3枚劳动导弹严重违反了一系列安理会决议规定的朝鲜所需履行的国际义务。三枚导弹飞行了1000多公里，最后落在了日本的防空识别区。这个星期在中国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在6个月内制定出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战略。近期在欧洲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促使世界各大经济体代表们一致赞同要在2017年3月前制定出一份新的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统一战略。20国集团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切断恐怖主义融资的所有来源，包括敲诈勒索、征税、走私自然资源、掠夺文化财产、绑架所属和海外募捐等方式。距离美国大选日还有9个星期，民主党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角逐看来已经进入激战状态。星期二，一份 CNN-ORC 的民调显示，特朗普这位第一次竞选总统的傲慢地产大亨呢，险胜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以45%呢比43%。那另一个网站整合了很多民调结果，希拉里是以3个百分点优势领先。7月份的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这个党代会过后呢，当时的立竿见影的效果是呢，克林顿支持率大了，非常不一样。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9月6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星期天，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齐聚人间天堂杭州，举行了为期2天的峰会。习近平发表的主旨演说呢，内容基本符合预期，不过他制造的通商宽衣这个小插曲却在网络上引发了热议。有分析说，习近平露馅与他上任以来秀出的长串书单形成了强烈反差。此外呢，峰会期间担任文艺演出总导演的张艺谋被曝在杭州著名寺庙里屈膝跪拜，似乎在祈求神灵保佑演出成功。就有网友细问，明导是否信神不信党？那么到底 G20 峰会为何美中不足？国际社会希望获得的又是什么？而中共又希望能彰显什么呢？双边之间的期待是否落差巨大？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我们现场的中国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您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呢，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现在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针对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相信中国政府希望全球聚焦的是其他的许多议题，但是很不幸的是，很多的媒体却注意到了习近平，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这段口误的插曲。那么在我们展开讨论之前，到底这次峰会达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效果，我们就先来看看习近平在这段讲话当中的这段讲话视频。
清官易道，通商宽衣，这是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应有之义。
我们听到了宽衣宽农，这实际上应该是农字，但是习近平把它念成了一字，就这个一字之差，过去3天来在中国的社交媒体还有网站上许许多多的评论都围绕在这上面，甚至我们看到了中国的著名漫画家这个巴丢草先生呢，他也制作了这一幅挺有意思的漫画呢，好像是一个在一个成人玩具店里面习近平的裸身像，下面呢打上了通商宽衣这样的一个漫画创作。那么当然了，很多人说可以从玩笑的方式来解读这样的一个口误，但是也有人说为什么就这么一字之差的口误，很多人都常常会犯错的。我想请教胡平先生，为什么这段插曲会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这么大的争议呢？
当然一般来说我们都难免会犯些口误，不过大人物犯口误呢就格外引人注意。那我们还记得原来美国老布什总统时代的那个他的搭档丹奎尔，他在这个拼这个土豆这个词的时候就给人家加上了个亿，结果后来引起大家的嘲笑，以至于到后来到今天，很多人一提起奎尔，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么一个念错了一个字儿，那么对于这个对习近平这件事来说呢，我想他问题尤其严重。那么当然第一呢，这个字一和农这两个字是小学生一年级就该认识的字，是最不应该出错误的字。第二呢，这个字它那个宽衣，那么显然这个实际上现在日常工作很少使用，所以人家都说习近平肯定是古典小说看多了那么他这个犯这个错误，又会引起人们关于性的方面的一些很暧昧的这种联想，这当然就增加了这个它的新闻效果再有呢，这种错字出于习近平之口，刚好又是他在引经据典显示他学问的时候，而他实际上也没有学问，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和过去我们知道他到处背书单那么他这个和他本人恰恰这个学历太低，又很他的这种不自信又有很大的关系。就像谈到他的这个假博士学位， 那当然尽管中共官员中有驻菲学位的比比皆是，不过这个对习近平来说呢尤其严重，因为他作为一个原来就文革前的一个初中生，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在后来这个新的大学生、新的这个研究生，这个一批一批出笼的时候，在官场上是很没有竞争力的，因为当时官场讲究要这个要知识化，那么所以他当时要了这么一个假博士，对于他后来的升迁是起这个关键性的作用，所以这点来说，那个而他，所以他对他这个实际上没有这个学问这点非常心虚。所以处处到去掩饰，有意识的去夸张，这又构成跟他这闹这么个笑话呢，又构成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偏偏习近平又这么霸道啊，把任何批评不同意见都打成都严加禁止，声称要不准妄议啊。那么因此在这种情况之下，对这么一个这个独裁者，他犯了一个错误。虽然那个错本身是并不算一个严重错误，对那错加以嘲笑，我想他就天然的这个正义，所以他也以上种种言加在一起，就使得这一件事情造成这么大的效果。
是，那么我想请教我们在现场的秦先生，当然人的口误这是无法避免的，那么也因为这个习近平他的背景还有一些复杂的一些因素，导致了刚刚我们听到胡先生说这次在这个社交媒体上这么广泛的一个传播和讨论，但是我们现在也知道中国的网管也在严查类似的相关的跟帖和评论了，我们说政治人物说错话这是经常可见的，在中西皆然，但是在中国似乎政治人物是不允许说错话的，是吗？
对，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像刚才胡斌先生还有您刚才提到了，政治人物在公共场合有时候口误啊，这是很正常的。加上习近平现在这个宽容宽衣，这是本来是一个比较生僻的一个出处，它是来自一个禁语，国语禁语的第四卷这样子，基本上99%的中国人可能都没有读过。我昨天特别去翻了一下这个禁语，一共九卷，我看了一下，确实是很生僻，不像四书五经的大家可能都知道这样子。所以他出错，而且我们看到刚才那个视频，他其实不是在念稿子。一般来说，大家知道中国的政治人物一般喜欢念稿子，对不对？他应该不是说读错了这样子，而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有猪一样的队友，然后可能在稿子写的时候可能就写错了，导致他出这样一个怎么说呢？是影响他这个伪光正的形象。那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很快大家去好像成为热点去嘲讽啊，他的一个网管部门呢迅速的去删帖，包括在微信啊、微博各种平台都在封杀这个事情，禁止大家讨论。其实这说明他们自己的一个不自信，我认为，因为本来说政治人物说错一句话，甚至说念错一句，因为大家都是外宾嘛，说实话中文他们也不太听懂，我相信翻译也没有出错，对不对？本来一个很小的事情，但是他却特别敏感，然后不允许说这样一个主要领导人有任何的负面形象，这样子好像对他是一个减分的行为，这是一个他们现在的一个制度的使然。他一个是不自信，第二个他一直想维护，刻意打造这种领导人这种高大上的那种完美的形象，这是。我们觉得是没有必要，但是他一直是这么做这样子。
嗯，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 YouTube 网站直播上啊，也有这样一位网友，署名 Ad Zhao 的这位网友呢，他提到了他的看法，他说威权政体政治宣传的核心啊，就是维护威权伪光正和不可挑战的形象。习的口误在正常国家是被视为人之常情，但是在中国的国内舆论却要严格审查，如临大敌。他要请问嘉宾，这样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是不是更凸显了北京当局的不自信？我想就这个问题继续来请教胡平先生。我们也知道，去年习近平左手行军礼，到今年的这个宽农宽衣的这个口误，很多人说这是不是会对习近平他的威权形象带来影响？您的看法，还有就刚刚我们这位网友的提问，是不是能做番回答呢？
我想当然会影响他这种伪光正的形象。另外呢，这也正是对于这种专制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去嘲笑、去讥讽，尤其是对他的显而易见的错误去加以嘲笑和讥讽，为什么具有天然的正义性？那就是因为在这些国家里头，不准人们所谓发表妄议，对各种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针对领导人的批评的声音是要百般压制的。而像这么一个显而易见的一个错误，你当局压制起来就免不了就相当的困难。但是呢，当局依然要去压制，所以这个就使得这个对这件事加以嘲讽就格外具有正义性。我想这点这个对，因为对于统治者，尤其是对这种独裁者来说，他最怕的人们就是小看他，最怕的就是人们嘲笑他。 啊，也就是他最怕是显示出他那种不自信、那种虚弱、那种不行的那一面啊。那么，所以这件事虽然看起来是个小问题，但是对他来说，他会觉得是个很大的问题。事实上呢，正是因为有发生在如此这般的背景之下，这一件他这一个口误啊，会成为一个传奇留下来。
是胡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这一次呢在峰会上当然有许许多多的议题值得探讨，稍后我们也会来继续探讨这次峰会到底如何来评价它的成功与失败。但是在另外一方面，除了习近平之外，另外一位人物也引发了争议，那就是张艺谋。跟我们谈谈为什么张艺谋这次也成为了中国网民锁定的对象呢？
当然这也是张艺谋这次看来一个照片嘛，就是烧香拜佛。那么这个跟作为像张艺谋这种大导演，那都被认为是一个共产党员，居然也去烧香拜佛，去搞什么迷信活动，又构成一种反差。那么实际上当然这种情况也其实是相当普遍。因为在今天来说，你说到底还有多少人，特别是多少官员还信仰马列主义那套理论，那实在大可怀疑。再说呢，如果一个官员你真信了这个马列主义了，那你恐怕倒成了异议人士了。因为当今的现在今天的所作所为，朝令夕改，你要真有自己的见解，真有自己的信仰，你迟早会变成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啊。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知道这些年来，特别是六四之后，因为共产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彻底破产，那很多人的那个宗教在中国也出现了各种宗教信仰的复兴。那包括很多党员，包括很多的一些官员，都这个转信各种宗教，以至于中共当局都要三令五申，这个规定这个官员不准信，不准信教等等。但这里也还存在一种情况，我怀疑张艺谋大概属于这种情况。其实他们并不是真的信仰什么宗教，什么就烧香拜佛，不等于他就信仰佛教啊。而且，因为你真的信仰一种什么宗教或者一种什么主义呢？那必然就意味着你要按照那种教义去生活啊。而我们看到很多人呢，其实就是这个所谓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他做出种种像神呐、像某种仪去履行某些仪式啊，纯粹就是一种临时性的一种功利性的啊。他实际上把这个神当成是一个，就像当我们世俗社会中的一个官老爷似的啊，我讨好你啊，向你见下妹啊，给你塞点红包啊，你就会给我好处。所以他们往往是有了什么问题了，或者得了重病了，或者要考学校了，总是遇到一些问题没有把握的时候啊，他希望能够神去保佑他。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向神去做一个某种表示，而并不意味着他愿意按照这个有关的教育去生活。所以从这点而言呢，其实当今中国有很多这个观那些大人物，你看到他的这种所谓参，有时候偶尔都会看见他们参加一些所谓迷信活动，我想多半可能还是出于这种心理。
是秦先生，您的看法呢？这一次我们知道中国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筹备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但没有想到在最后许多媒体聚焦的却是在这些的所谓的花絮的小插曲。您认为中国政府会作何感想？你又是如何来评价这一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呢？
这次集团的会议的话，中国确实花了非常大的心血。大家知道，像刚才讲的张艺谋这个文艺晚会，大概在一年半之前已经开始策划，然后几乎在前期是每一个星期会开一次筹备会议，包括浙江省的主要领导人都在参加，每周啊这样参，提前一年半这样这么重视的一个程度。大家知道，其实文艺演出才50分钟嘛，对不对？但是他们确实，本来在文艺演出在那个峰会里面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对不对？大家开会是因为谈世界的政治、经济这些主要问题，但实际上他花了那么多心思在那所谓的国宴，在那个文艺晚会的，本来就是本末倒置的一种做法另外呢，可能在整个会议的这个筹备，刚才讲的一年过程中对杭州市民生活的这种打扰，对周边企业，比如说为了一个良好的空气质量，然后企业都在停产了，或者说停工的这种状态另外很多杭州市民都被请出去旅游啊，这样子，这些对，其实这个会议来说，它是个非常扰民的行为。甚至在会议之前，浙江台州的有一个公务员，他发表言论说扰民啊，这种对不对？是一种杭州的耻辱，这种做法。这个公务员现在的状况好像是已经被停职了，这样子。那在 这个 G20 会议的话，可能中国政府方面他是非常重视，希望打造他一个所谓的新的国际形象，当着一种统战或者说现在一个外宣的一个工具，因为现在他在大力的推广一带一路，还有他亚投行的这样一些所谓对外扩张的动作，通过他这个平台，那事实上公众来说是严格的压制，然后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呢，既然你又不敢去正面去吐槽的话，现在这些花絮所谓的包括在机场一些小的冲突，然后刚才说习近平口误，另外还有张艺谋烧香拜佛，这种事情本来说不应该成为焦点的，反而最后成为大家吐槽的一个焦点，一个反映的是公众对他的一个不满另外还有一个是在国际舆论上里面，包括国际媒体都在关注这些细节。我想更重要的是大家关注到这个会议的本身，这个G20会议是不是这个20国集团应该是全世界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国家，对不对？大概占了全球的那个贸易的80%，人口又占了60%这样子，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世界经济是很缓慢的在复苏，甚至面临非常多的挑战，在政治上特别像叙利亚这些问题，对不对？已经引起了那种难民危机，已经是令欧洲焦头烂额，甚至在美国也受到很大影响，是不是？那这次比如说对叙利亚可能会产生重要影响的一些国家，比如说土耳其啊、俄罗斯，这些领导人都来了，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这些急需解决的问题？大家而是说在那很友好的这样子混个脸熟啊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整个全球公众包括媒体大家关注这个G20会议，实际上没有达到大家想要的效果，然后只能去关注这些所谓的花边新闻，也是对一种失望这样子。
我们看到在纽约时报就有这样的一篇图文来介绍他们对于这次的在杭州举办的20国集团峰会有什么样的看法。他在图文当中提到了，他说尽管有争议的问题是一箩筐，但是呢，北京看来呢，似乎想要把所有的问题都扫到了这个欢迎的地毯之下，好像下定了决心，这个中国要举办一场的是非对抗，而且甚至平淡无奇的峰会都无所谓，但是一定要表面上呈现出这种非常光明正面的一个形象。我想请教胡平先生，刚刚秦先生也提到了，现在全球甚至包括中国自己的经济不断在放缓，再加上中国与它的亚洲邻国的关系非常紧张，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中国为何要扛下举办20国集团峰会这样的一个主持棒？他又希望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呢？
那么这么一场 G20 会议，它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它的内容，另一方面是它的形式。那就像那个漫画所谈到的呢，就是它尽量想掩盖内容，就是而且事实上我们通过这次会呢，也没有看到这个达成了多少共识，发表什么共同声明，在这方面有多大的进展。而那个舆论呢，普遍的注意到它的形式。因为这次中共在杭州举办的这个 G20 会议，可以说是和以前的14会议相比的话，那是空前的奢侈豪华，空前的排场，空前的戒备森严，也是空前的扰民，所以它这个形式给外界一个非常强烈的印象。那么对这一点来说，当然也有各种不同的解读。那么有些人就解读为呢，这个实际上是中共他搞得这么戒备森严，说起来是为了保障会议的这个安全，实际上也表明他的一种心虚。我想这个不一定完全是心虚，因为如果是心虚的话，心虚的人就最怕别人看出他心虚，所以他们一定要在表面上做出很镇定的样子，那都是外松内紧。而你看这次这个会呢，他不是外松内紧，他外表上就很戒备森严，就是如临大敌所以这更大程度上呢，它其实是一种显示，一种有意识的炫耀。他这个中共要接下这个会，而且把它办得这么大的声势，这么大的规模，以至于你都很和以前狮子相峰会相比的，那就是在它的气派、排场、豪华、戒备方面都远远超过过去，而且你都很难想象今后在别的地方开峰会会采取类似的规模了。那么他这种，我觉得主要就是想炫耀，一个炫耀他的财富，由通过这么一个会显示他在国际社会成了这个一个盟主这么一个地位而且通过这种大规模的扰民，这点非常非常可恶。但是呢，他居然就做得出来，而且他居然就做到了这就使我想起原来毛泽东讲的一句话。毛泽东那时候是所谓大饥荒的时代了 因为是为了这个缓解大饥荒造成的问题，曾经下过一道命令，把当年这个城大批从农村到城里来的人，又赶回农村，大概有2000多万人。这个事情过了事之后呢，毛泽东也讲过一句话，他说：“你看，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招之即来，挥之即去，除了共产党，哪个能办到？”那么你现在看这个事情，让你感到紧张的，感到甚至感到恐惧的也是，共产党能搞这么大规模的会，能够把老百姓这么支来使去的，对不对？你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想象的事情，他居然就能做啊！一个权力他可以这么大，可以这么任性，而呢，在这种长期的持续的高压之下，那个民众就这么的顺从，这么样的这个任由摆布，我觉得这是个让人非常恐怖的一个形象。那么毕竟你现在中国它的经济实力是这个是和早先是不可同日而语，尽管有很多内在的问题，但是确实它已经成为一个大国，一个经济上相当强的一个大国。那么人们最关心的是这样子的一个大中国的崛起，它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觉得这次会议实际上清楚地显示了中共它所需要的大国形象是一个什么形象，这绝不是一个宽宏大量的形象，一个开明的形象，一个和这个普世价值接轨的形象，相反它要显示的就是一种霸气，就是一种霸道。那么这点上我觉得说，如果特别是自由国家的领导人，如果他看到这一幕还不感到紧张，还不感到这么一种所谓中国模式对整个人类普世价值的威胁和挑战，那恐怕就太麻木不仁了。
秦先生，您的看法呢？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在这次的峰会召开以前，他们实际上就已经从媒体报道看到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和做法来筹备这次的峰会。您认为国际社会他们的预期是否达到？他们本来对这场峰会本来是期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吗？
我觉得就刚才提到的，就是说整个现在国际的经济政治局势都是面临巨大的挑战，我相信国际社会还是希望通过这次吉泰利峰会呢是有一些成果，或者说有些突破性的东西，但是事实上我们看到这两天其实是乏善可陈。那中国呢又借这个机会来打造他所谓的这种大国形象，在外界看来更多的好像这次峰会呢是一个整个全球政治精英的一个俱乐部，一个大的 party 这样子，然后习近平先生就好像是一个新崛起的土豪在请客，然后极尽奢华，对不对？那杭州本来是一个很美的城市，那杭州在中国的 GDP 大概是前十位这样子，让整个西方也好，全球的这种政要看来，哎，我们在第十名的城市就可以做得这么漂亮这么好，好像就在彰显你看我们中国现在国力是怎么样，对不对？这个世界仅次于美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第二大国的这种地位，好像是在做一种宣示，更多的是好像是在怎么说呢，是在彰显地位，而不是在解决现在急需解决的这些经济困境呢。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可能整个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这种未来走向这种判断持一个比较怎么说呢，不确定的一种观察的态度。那我觉得可能习近平先生他更想通过这次会议，好像我可以做这么排场的规模，对不对？然后好像用这种无可挑剔的眼光来看各方面，都感觉哎，你们都做不到这样子，我可以做到这样。他可能好像在外界去宣示我们中国我控制得很好，然后也没有任何问题，你们不要担心，谢谢。
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来看一看，在这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落幕之后呢，中国官方也陆续发布了一些消息，像是今天中国中纪委呢就宣布二十国集团峰会已经同意了要在中国成立一个在海外抓逃抓贪的这样的一个研究中心。那么到底 G20 真的有意要协助中国的反腐运动吗？稍后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不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站上的这个讨论现场呢，我们现在也收到了许许多多观众朋友的留言，我们想在节目当中来慢慢来介绍一下。首先我们来看这一位呢，署名是 StandMPGo 这位网友，他说为了一个 G20 的会议，中共如此的扰民，那些 G20 的政要到底知不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呢？那么另外呢，他也同时也想请问胡平先生，他说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从最后的领导人到现在的宽衣秘书们一再比武，这是否说明了体制内部的高言所致？另外呢，也有一位胡姓网友他说了，他说刁大大老爹被整得这么惨，那么他为何还一直来维护这个体制呢？所以还是有不少的网友非常关注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所提到的习近平的口误所引发的一些争议。另外还有一位署名叫刘富贵的网友，他说其实本来可以来一个幽默的方式 解除尴尬，却非要上纲上线的来删除评论，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请胡平先生来我们做一番总结，就刚刚的几位网友的评论。
那么这个当然都主要还涉及习近平那句口误，那么这里我觉得他是因为和这个专制政权这个统治者的他的性质有很大的关系，他不仅仅是倒不单单是习近平个人的问题，我们看到就是所有的专制统治者他都不允许别人嘲笑他啊，他遇到一些尴尬的局面，他都不会很少会采取这种幽默的方式去加以化解啊，因为呢他必须得摆谱，换成必须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样子啊，这就和民主国家不一样，因为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我们可以看到就常常表现很轻松或者很幽默，这和他的权力来源有关系的，因为他的权力是靠选票得来的，他不怕别人嘲笑他就会贬低他的权力，使他的权力合法性受到动摇，再说这种民主国家本来就有言论自由，别人要嘲笑你，你不高兴你也没办法，既然你没办法压制不同意见，那只好就是化被动为主动，别人嘲笑你，你自我解嘲幽默两句就完了。而对专制国家不一样，因为他统治权力不是来自人民的选票，他是来自于就所以自己标榜为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因此这么一来呢，他里边就不容许他犯错误，他就必须得处处显得别人都高明。而这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如果一旦出现了一个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旦出现了无法掩饰的从任何角度来说都不得不承认的这种错误，这就使得他尤其尴尬。而这种尴尬呢，他除了去把它封杀、去把它掩饰之外，他没有别的办法。
是胡平先生，我想继续请教您，就刚刚提到的中共中纪委在今天宣布了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同意批准在中国设立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反腐追逃追贪的追赃的研究中心。很多人说这真的是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有意要来协助中国的反腐行动，还是这是中国方面的一厢情愿？您的看法，这样的一个批准通过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效？
我想这个情况当然是因为中国当局反腐以来呢，他还有很多的所谓这个在海外的猎狐计划啦，因为他大量的贪官这个出逃，这个对他来说也非常的头疼。而由于中国本身呢，缺少令外人信服的法治，所以呢，又缺少很多国家有没有这种互相引渡的一些条约。到头来呢，他这个很多贪官他就是拿得很没有办法。另外呢，当然其他的国家呢也会警惕中共以反贪的名义去进行政治破坏，所以也不可能在这件事情上和中共进行他所希望的那种配合。那么现在中纪委发布这个东西呢，我觉得恐怕它的实际内容、它的实际以及它今后的执行效果，恐怕还有待考察。当然可以想见的是呢，既然这两个中国和这个和其他的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这种制度上的这个严重差异这个依然存在，而中共当局的反腐这些尽人皆知，它是一种选择性的反腐，并不是要真正的实行法治，所以它在这方面到底能做到多少，我想我们恐怕这个不能给予太高的预期。
是，秦先生，最后两分钟跟我们谈谈，您认为这一次在杭州举办的二十国集团峰会，它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效果？如果由您来评分的话，您觉得这次峰会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另外，我们看到习近平说要做行动派，不要做清谈馆。二十国集团的领导人真的可以寄望中国来推动经济改革吗？
对于这次集团的峰会的这种评分的话，可能分国际和国内两个部分。如果说从中国共产党他自己的一个政府的一个角度来说，他可能觉得自己可能达到80分90分，因为他按照他的逻辑，然后成功的所谓展示他的一个大国形象，然后特别还有对中国底层百姓的这种舆论的宣传，大家可能会忽视。我有留意到网上的这种评价，很多底层的老百姓还是觉得啊，国家强大的怎么样，好像这种民族自豪感会油然而生。但实际上在国际上，大家对这个期望可能会有一定的期望，但实际上来说最后得到结果是失望。七端的会议基本上是没有解决太多的问题，最后刚才达成的所谓的说协助中国追贪，那这样子是一个与主题其实是没有太多关系的一个话题，对世界的经济也好政治也好是没有太多一个解决途径的，对不对？另外还有可能期待中国在比如未来经济 世界经济里面起到一个比如说一个引擎发动机的作用，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没有得到这种强烈的信心，而且习近平可能自己的信心也不是特别足这样子，可能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持续的观望的态度。谢谢。
好的，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有关于 G20 峰会的成果以及相关的反应、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秦伟平先生还有胡平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回来呢，我们要继续为您探讨的另外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的新党纲提了和平协议，但为何其中没有一中各表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在野党国民党在星期天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中通过题为真诚反省勇于改革的新政策纲领，并且首次呢将两岸和平协议纳入了新党纲。国民党主席洪秀柱说，要在前主席连战、马英九所建立的两岸基础上，积极探讨以和平协议结束两岸敌对的可能性，让两岸和平可以制度化。但是和平政纲里不提一中各表，这也引发了部分疑虑。没有一中各表，两岸要以什么立场和基础来签署和平协议呢？一份和平协议是否就能确保台海的安全太平？另外，在蔡英文政府的满意度不断下滑的时刻，国民党重提两岸和平协议，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台湾的民意呢？在我们今晚的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经济学者、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李大中。李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是400-120-05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大中李教授。我们知道，其实在去年2015年的时候，洪秀柱当时在要竞选国民党党内的总统候选人的时候，就曾经提出的一中同表还有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结果却是导致了所谓的换柱风波。那么现在和平协议成功的纳入了国民党的新政纲，这是否说明国民党内部已经达成了一致意见了呢？
我对这个是稍微有点保留哈，因为我们知道去年洪秀柱在竞选总统时候所提到的是一中同表，那他那时候所提到的是两岸在主权上的宣誓是重叠，那宪政这个治权是分立的。那这一次呢这个洪秀柱在这个国民党首次以在野的身份召开的第19次全代会第四次会议里面呢，其实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他的确在总论的地方还是保留了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这几个字，不过在细节里面谈到两岸政策的政纲里面的时候呢，他的确只提到了九二共识，没有提到了一中各表。那他的意思是说，他希望在中华民国宪法的基础下深化九二共识。那虽然他没有用一中同表像去年，但是很明显他这个提法呢，其实像一中架构里面更加的靠拢跟这个趋近的。那有些意见呢，我觉得在国民党的这个大佬里面或是其他领导者里面未必是全部的接受，但是他们选择尊重目前的这个党主席。那例如像吴敦义、像朱立伦，他们都还特别提到说九二共识跟一中各表这个一起的表述是密不可分的。那可是洪秀柱是，我想是他是目前是国民党的领导者他有这个主控的优势，那他也利用这个他的这个提法九二共识，那充分的是彰显出它的市场聚合性，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它很重要的基础，因为它这基础呢，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用意。第一个就是市场聚合，我刚刚讲到说，因为国民党是在野，那现在是士气比较涣散，那很希望能够重振起来，可是从哪里重振起来我觉得洪秀柱现在抓的这国民党基础是比较忠贞的，或是比较更深蓝的国民党党的，那这是第一步。如果没有这些人的支持的话，到明年的国民党的党主席选举的时候，那他会失去这方面的优势。 所以他第一个是我觉得他是始终如一了，从去年到今年他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第二个，他这样的用法，他的用意呢很清楚，他是着眼于未来在国民党内他的更深的更沉稳的领导人的地位和这样的考量。
是，我们现在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我们也有一位网友署名 Ed Zhao， 这位赵先生呢，他提到了他的一些看法，我想就延续刚刚李教授的说法，那么也想请教待会秦卫平先生来做一番答复。他认为，这位赵先生认为呢，国民党放弃一中各表，这可能是要向深蓝来靠拢。随着国民党党员年龄的老化，国民党在岛内边缘化的趋势可能是难以逆转了。如果中共失去国民党这个代理人，两岸关系是不是更加不可逆转的分离？我想先请秦先生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就这次消息来说，我们讲到他一个是提出两岸协议，另外呢就好像说淡化了这种一中各表这个重要的一个表述。在我看来呢，他首先他重要是去国民党他想提出一个，比如说他的所谓政纲要跟中国大陆方面达成一个两岸的和平协议，那同时在那个一中各表这个重要的表述上面呢在淡化。大家刚才李教授也谈到，就是说在总论里面其实有提到这种一中各表，在后面的细节里面没有提。那我觉得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呢，他可能国民党想提振他的一个士气，然后稳住他的一个深蓝的基本盘；另外一个可能向中国大陆向中国共产党这方面表示一个很友好的姿态，或者说有人会讲可能会被统战，也有可能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他在总论有描述，在细节没有描述。其实他更多的时候，他可能是做一个对台湾舆论的一个民意的一个试探，因为他现在是可攻可守，可进可退你像吴敦义啊，刚才朱立伦也表态，他并不支持这样的一个一中各表，没有凸现出来。那如果说这次那个国民党大会之后，台湾民意遭遇一个很大的反弹的话呢，他可能很快就有人出来解释说，哎，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总论有说啊，只是没有详细的描述而已。那如果说民意反应还好，然后甚至现在蔡英文政府刚执政百日，然后满意度也在下滑嘛，对不对？他可能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好像说在稳住国民党的基本盘，希望在未来的比如说选举中呢，他可能占一个有利的地位，他是形成一种突破。
所以您认为这是一个在野党的一个弹性的一个运作的方
式？对对对。
那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李大中李教授说到这个两岸和平协议，因为其实在去年洪秀柱提出的时候就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很多人就说这个协议是要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来签订的。那么如果说这一中各表没有列在这个当中的细节里面的话，未来这个两岸和平协议它应该是由党对党、政府对政府，还是国家对国家？这当然对于中国政府来讲这是不可能的。您的看法，如果要签署的话，它应该是立于什么样的根基之上呢？
我想比较可能做吧，是当然不可能是国家对国家啊，这北京不可能愿意。那政党对政党呢，其实在台湾也没有一个这个基础啊，因为台湾非常的多元啊，但没有任何政党可以认为有这个自信说我可以用党对党的这个地位去跟对岸去签署和平协议。所以我认为可能还是在一个比较相互对等的一个政治实体的这种前提之下比较有可能。那再一个，我觉得和平协议它这个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议题，因为它最早起源于2005年的联合会的五项愿景里。那在2001年啊，大家应该印象非常深，是马英九任期进入第一任期的这个尾巴，他在重新要竞选的时候呢，他把它视为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也把它抛出来。我那时候还特别提到要三个前提啊，没有时间表，要国家的需要、民意的支持，还有国会的监督。可是很特别的地方是在他顺利连任成功之后啊，对和平协议这个主题他的这个兴趣是下降的，更加的谨慎跟保守。你知道他怎么说？他那时候是说他认为两岸没有一定的必要要去签署和平协议，因为两岸之间的每一项个别的协议或是备忘录都是整个和平协议的一个部分，意思是说他立场有重大的变化。那重大的变化原因，我认为大概第一个是台湾内部民意并没有共识，第二我觉得背后还是有美国的因素。那2015年就去年洪秀柱在选举总统时，他又把这个议题又重新抛出来，那引起了很多这个党内不同的意见，所以朱立伦最后代替他参选之后，又把这个和平协议的地方拿掉。那他意思是说他要推动的是和平发展的大陆政策，因此在朱立伦的这个竞选的政纲里面没有了和平协议。那这一次洪秀柱再起来把它写入新政纲里面，那很明显就是他 意思是说洪秀柱现在目前是当家作品，那这是一个他很重要的标记，他希望用这个比较大破大立的一个政策，能够吸引这个党内的支持，凝聚党内的一个共识。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洪秀柱在这方面坚持倒是没有改变过，到目前为止。
但是李教授也有很多人有很多的质疑啊，我们就先来一步一步来看，同时我们也要稍后接听我们的观众朋友的一些提问。但是我就想请教，很多人认为中共现在部署了上千枚导弹对准了台湾。和平协议就算签了，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成效？中共会因此撤除导弹吗？真的就能够确保台湾海峡的长治久安吗？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议题啊。这过去在马英九执政时期，其实对这个比如说军事互信机制啊，解除敌对状态，签署和平协议都有讨论过啊。第一个是，我觉得历史上啊，从历史上来看，全世界其实也并没有很少有这个例子，我签了这个和平协议啊，这个甲乙双方就能够长治久安啊，其实未必。但对于两岸来说，我觉得和平协议至少对于国民党来讲，它可能是一个目前的国民党来讲，它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能够缓和双方的一个气氛，让两岸关系能够更按照洪秀柱的用语，他是希望把两岸和平的状态能够更加的制度化。意思是它是一个两岸和解这个往和平方向的过程里面的一个动态过程的一个部分，它并不是一个结束。那意思是说，对我的理解来说，我也没有人能够非常天真的这样认为说啊，两岸有了和平协议，那中共部署的这个千枚的导弹啊，就不会未来不会去针对台湾，其实也不可能。那但是他只是希望说，在目前的两岸的形势之下，那有一个制度化的机制啊，能够让两岸这个和平的这个动能还有方向能够确定下去。所以洪秀柱这次如果仔细注意他用的一些这个用语，他非常清楚，他是希望用和平协议来去这个对抗这个民进党的台独党纲，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跟民进党现在执政党的不同，那和平协议我觉得这个在动态过程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就算是国民党的选民或者支持者，我相信也很少有这么天真说签了和平协议，解除了敌对状态之后，未来两岸就是的关系就是一路的这个平顺一帆风顺，没有，还是有很多未来不可确定的变数。
好，我们就来听听我们在中国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国民党新党纲所提的两岸签署和平协议，您认为可能吗？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就先来接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吉林的吴先生。吴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认为国民党的新党纲没有提一中各表，它的主要原因就是香港现在闹独立的声音呼声越来越高，实在国民党没法提这个一中各表了，这就是我的看法啊，我就说这些。
好，谢谢您，吴先生。同样的，我们在我们的 YouTube 网站上也有不少的观众朋友提出了问题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位，一位是署名赵家人的网友，他提到国民党的和平协议会不会让台湾被共匪统战，步了香港的后尘？那么民进党又会用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呢？那么另外一位署名 Loyal Harbo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我不懂国民党想台湾回归中国的原因是什么，是想让台湾人民过上大陆人民翻墙上网的幸福生活吗？还是想台湾人民过上香港人一样的随时可能被中共逮捕的生活呢？那么不少的观众朋友呢，也都在此呢提到了香港。我们也知道，秦伟平先生，星期天的时候，香港举行了这场选举，很多的新生代，还有这个在雨伞革命之后的一些兴起的政党呢，夺取了一些席位，这也引起了很大的关注。然后我们就看到了，就在昨天呢，这个中国国务院的港澳办公室立刻这个宣布啊，这个港独呢是违法的，是坚决反对的。有很多人说，其实北京对于香港的做法，再再都影响了台湾的民意。您的看法？
就好像之前的台湾的总统大选一样，对不对？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口号，就是说，投票国民党，台湾变香港，对不对？这样子，因为香港所谓它一国两制特别是所谓的回归之后，那整个民主自由度的下降，法治的比如说被践踏，那让整个香港公众奋起反抗。另外呢，让台湾公众也看到，就是说，如果说跟大陆未来，比如说大陆 政治体制不变的话，然后走在一起会什么状况？刚才网友也说了，是不是言论自由失去了，对不对？随时可能会因为你的言论会收监了，这样子大家会觉得很奇怪，对不对？如果说台湾现在是个民主体制，如果是往香港化去往中国大陆靠拢了，未来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非常担忧。那我想国民党刚才提出来这个和平协议呢，倒不一定说是统一协议的，对不对？是差别是很大。我觉得大家知道台湾一直是有一个口号叫不统不独不武，对不对？那不统呢，可能是好像是讲给美国人听的，这样子是两岸暂时在没有一个政治上和解的基础呢，是不会统一的。不独呢，我想是说给中国大陆听的，好像说暂时不保持独立，然后你们也不至于太激动的情绪，对不对？那另外不武呢，我觉得是说给台湾公众听的，然后就是不至于说有种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然后台湾公众心里会安稳一些。那如果说这次和平协议当然现在还没有谱的，只是自己单方面的一个提出来一个构想，如果真的是如果有签订，以政府或政府之间不管是什么名义签订的话，如果真的达成这种和平协议，对两岸的这种和平来说，未来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那即使说未来假设国民党比如说下一次有机会去执政的话，他跟共产党政府会签订这个官方之间的这种和平协议，在未来如果说爆发冲突的时候，我相信会有一些军事的预警，比如说真的爆发军事冲突之前应该会有一个宣告这种和平协议失效的这种外交的动作，那对公众来说应该也是一个预警吧，对不对？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积极意义，但是现在谈这些完全为时尚早，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能不能签。第二，他签了有什么样的前提，比如说台湾方面会不会要求大陆把针对台湾的岛的那个导弹全部撤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友善的动作，对，有没有这些方面？另外还有在政治方面，比如说中国大陆你是继续延迟这个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还是慢慢有向民主过渡，还是怎么样？如果说没有这些前提的话，我觉得签订的可能性很小，即使签订了，这种对双方的约束力也非常小。这样子，谢谢。
是，我想我们在这个继续讨论之前呢，刚刚我们在网站上面呢，也有许多的网友提议我想请教的，我们是李大中先生。除了在台湾呢引发了一些反应之外，也有一些反对这个两岸签署和平协议的人士认为，如果台湾径自的与北京签署这样的一个和平协议，将会使得美国协防台湾的承诺面临一些威胁或挑战。您的看法呢？
我应该讲的是，其实台湾一直非常在意这个华府的态度跟美国的因素。那就是我刚刚所讲，所以在这个即便在两岸关系很好的马英九时期，对于和平协议基本上我觉得到了第二任是踩刹车。那踩刹车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我们担心台湾，可能担心美国认为，因为和平协议有可能就会进入到这个政治谈判。它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的协议，统一的谈判，但和平协议往前踏了这一步之后，那未来的不确定性是非常的高。那美国非常在意台湾的一举一动，那再加上台湾的那个内部的这个共识没有形成，所以马英九时期对和平协议是非常谨慎，到了第二任基本上是把它淡化冷化。那您刚所讲是会不会让美国失去协防台湾的依据，那我觉得这个用语呢，我们可以稍微再更精确一些。因为按照这1979年的台湾关系法，其实美国在台湾关系法里面并没有提到说要协防台湾，但是他会讲到说他必须要提供台湾很充足的这个防御性的这个武器还有军需服务，而且美国是西太平洋的这个包括台湾的一举一动列为美国非常重大的考量，所以他并不是只协防台湾。但的确和平协议跟台美关系跟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还有台湾在揣测美国会不会因为我把两岸靠得更近了而失去对我的一些信赖，或是对台湾未来的动向有所疑虑，所以我认为会很在意，我们会这个台湾会在意美国的看法，美国也会在意台湾的一举一动，但会不会让美国的协防失去依据，或是甚至是那个美国军售台湾没有找到正当性理由，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这个为之过早可能是过度的一些猜测。因为我认为这个从过去到现在美国对台湾的一个这个关联跟期待，其实在政治支持还有在军事上的提供武器装备是一个很重要它的两个工具，那不是因为这样而有所重大的影响。
好的，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相关讨论就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在台北的李大中教授以及秦伟平先生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和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来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 VOA 卫视我们现在开通了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我们欢迎更多的观众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你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争鸣论坛或者我的个人推特来发表您的看法。我们的网址分别是 twitter.com/VOA China 以及 twitter.com/VOA 语文。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在明晚，时事大家谈将继续的带您聚焦20国集团峰会是如何影响中国与世界，以及峰会期间射导弹朝鲜的目标到底是谁？请您在明晚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郑玉文，下次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消息。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二表示，对于他先前使用的粗俗言辞被认为是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个人攻击，他感到遗憾。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制定独立的外交政策，同时增进和各国的紧密联系，尤其是有着长期合作关系的美国。在星期一启程前往老挝参加地区峰会之前，杜特尔特曾经警告奥巴马不要在菲律宾打击毒贩问题上教训他。杜特尔特6月就任总统后开展的这项行动已经导致2000多人死亡。杜特尔特说，你必须表示尊重，不要只是抛出问题。他之后说了句他加鲁语的词语，狗娘养的，并接着说，我会在峰会上骂你。奥巴马最初对杜特尔特的言论没有在意，他对记者说，很明显他是个有个性的人。但是白宫之后说，奥巴马取消了和杜特尔特会晤计划，转而安排和韩国领导人举行会晤。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本罗兹星期二在老挝说，那些言论将有碍双方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双方关系处在新的篇章。杜特尔特在声明中对其言辞所产生的巨大争议表示歉意，并表示期待消除分歧。奥巴马总统向亚太地区国家保证呢，说美国亚太平衡战略呢将长期持续下去，因为这反映了国家的根本利益。星期二，奥巴马在老挝万象发表的演说中说，美国人普遍意识到亚太地区对美国和世界的重要性呢，在今后的世纪里只会变得更大。奥巴马在老挝民族文化宫对据估计达1000人的听众的这个致辞。他前一天抵达老挝开始历史性访问，他是第一位访问老挝的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曾说，与亚太保持接触对美国的未来的繁荣和安全至关重要。白宫这项战略的目的还包括制衡中国在本地区越来越强大的影响和实力。在朝鲜最近发射弹道导弹之后，联合国安理会迅速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并威胁要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进一步的重大措施。由15个国家组成的安理会星期二在召开紧急会议之后不久发表一致声明称，平壤星期一发射3枚劳动导弹严重违反了一系列安理会决议规定的朝鲜所需要履行的国际义务。这3枚导弹分别飞行了1000多公里，最后落在了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安理会迅速达成一致声明，或许是北京对其无赖盟友日益不满的迹象。本星期的发射正值中国在20国集团峰会招待世界领导人。本星期在中国杭州举行的 G20 峰会上，各国领导人同意在6个月内制定出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战略。近期在欧洲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促使世界各大经济体代表一致赞同要在2017年3月前制定出一份新的切断恐怖主义资金来源的统一战略。20国集团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要通过各种方式来切断恐怖主义融资的所有来源，包括敲诈勒索、征税、走私自然资源、掠夺文化财产、绑架所属和海外募捐等方式。距离美国大选日还有9个星期，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和共和党的唐纳德·特朗普之间的角逐看来已经陷入白热化。 星期二，一份 CNORC 民调显示，特朗普这位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房地产大亨险胜前美国国务卿克林顿，是以45%比43%。不过另一个网站 Real Clear Politics 整合了很多民调结果，希拉里是以3%优势领先。他们两人在各自的党代会后获得的支持率反弹，现在似乎已经不见踪影。全国范围的民调显示，两位竞选人在每一周的支持率榜上都很接近。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